弟兄姐妹午安，代表爱修言跟各位弟兄姐妹问好，神非常爱你们，没有人说阿们，感谢主。那我们说明给你看神怎么爱你们。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的右边腹腔内部现在正在痛，可能是你右边的器官或者你的骨骼盘骨正在痛的，请你举手。现在正在痛的就是一位，好，可不可以请你出来，神要医治你。好，请你出来好不好？只有两位哈。 OK， 等一下就不要出来了，我们的经验是医治完之后后面一堆人来了，请你不要出来了好不好？来，请你到前面来。你是怎么痛？
这里
右边，右边，
左边。
左边 OK， 好，没关系。你呢？
我是这边。
OK， 好，你来这边。好，现在正在痛是不是？来，你站在这边面对我。好，你面对我。你用手按着你自己最痛的地方，一个指头按，不要一对按，最痛的地方。OK，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求神的医治临到他的身上。OK， 最痛的地方找到了吗？找到了。OK， 好，我们来祷告。好，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医治的膏油临到我们弟兄的身上。谢谢耶稣，因你受的鞭伤，他已经得了医治。圣灵的膏油厚厚的膏抹。奉耶稣的名，使他的内脏完全恢复正常，他的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圣灵医治的膏油膏抹膏抹膏抹，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圣灵浸透他，浸透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继续说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你不要看我，你继续说感谢。你是哪里痛？都是左边。好，右边。 OK， 你等一下。好，来，我们 OK， 你告诉我你是哪边，是怎么痛。 OK， 你按在最痛的地方好不好？用你的手按在一个最痛的地方。我按的，我会按在你的手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举手来祷告。好，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医治的大能临到我们姐妹的腹腔。奉耶稣的名，圣灵的恩膏浸透，说是他完全得医治。因耶稣受的鞭伤，主啊，使他完全得医治。圣灵的恩膏膏抹膏抹膏抹膏抹，完全的顺畅顺畅顺畅顺畅。圣灵膏抹膏抹膏抹膏抹膏抹，更多更多更多。主啊，从他的头顶到他的脚底，充满他的腹腔，使他的腹腔完全得医治，完全得医治，完全得医治。圣灵膏抹膏抹膏抹，更多更多更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你说感谢耶稣，赞美耶稣。不要碰，你就继续说感谢耶稣。 OK， 你按在你最痛的地方。好，哪一个地方最痛？用一个手指头按。好，我会抓住你的手指，你整个人向后倒。OK， 我做给你看，你看我哈，这个叫做弯腰，这个叫做向后倒，你感觉的差别吗？整个人倒下来。OK， 好，不只是弯腰。OK， 抓到了哈，来，整个人倒，你这要叫弯腰，你不整个人倒下来，对。OK， 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天父上帝的权柄，圣灵医治的膏油厚厚的淋到我们弟兄的背部。奉耶稣的名，一切的疼痛完全的消除。圣灵的恩膏膏抹膏抹膏抹膏抹膏抹，赞美耶稣，赞美耶稣。圣灵浸透浸透，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你说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继续说，你说感谢耶稣。好了，你现在活动一下，原来不舒服的地方，你现在活动一下，你也活动一下，继续说，嘴巴不要停。感谢耶稣，大声一点，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赞美耶稣。然后你向前弯弯腰，向后弯弯腰。好，现在请你转身告诉我们说，祷告之后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了？
稍微有点不一样。
怎么样的不一样？
感觉舒服点，就是
舒服的。
对，
那你要说什么？
啊？
要说什么？
感谢主，感谢主。
我看你好像没有得医治的感觉哈。
对，我这个 长了比较时间比较长嘛。
现在跟祷告前有什么样的差别？
嗯，就是减轻了，还是
减轻了。那你要说什么？
啊，我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感谢耶稣嘛。
如果有一个医生把你的病情减轻了，你会对医生说什么？
感谢主。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对。
你要完全得医治，你就大声的继续感谢耶稣，就会完全好，好不好？感谢耶稣，来，谢谢姐妹，你察觉一下什么不一样？
我没有觉得什么不一样。
OK， 原来跟现在祷告前、祷告后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你原来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我就是那个有时候坐也坐不住，因为我前面的痛，导致我后面背。这个左边的话都很难坐得住，就这样。
现在痛不痛？
现在的话还是有。
OK， 对不起哈，你现在痛不痛？
现在不是特别痛，但是还是隐隐约约的，就是感觉里面还有点。
Okay, 来，告诉我一下，你现在怎么样？
我本来是肌肉紧，就是几次外伤伤在同一个地方。
现在呢？
现在这边松了，就觉得另外一边相对紧一点。
换另外一边 OK， 好，谢谢你们，先回去，我们聚会完再为你们祷告，好不好？感谢耶稣，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你们这边有上过那个防空台的牧师的课吗？上过的同学请举手。应该都很上过哈，这个 OK， 我想以后再讲好了哈。简单来讲哈，神会医治啊，会很清楚的。那如果你不明白有一些关键哈，你就会错过啊。聚会完再说。好，简单来讲，我们的神非常爱我们。没有人说阿们啊。好，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把我们的一生都计划好，而且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那么前两天晚上我们在那个特会里面，有多少人有去的，请举一下手。好，感谢主。好，对你有没有帮助？我听不见声音。好，那么我们从圣经上看见神非常爱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坐在我们身上，天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是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已经怎么样拣选我们，不但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接下来耶稣又做两件事，耶稣做哪两件事？第一，用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刚刚我们这样领会的弟兄所说的，无论我们多么软弱败坏，他还是爱你。第二，耶稣做什么？耶稣做什么？啊，谢谢你们都还给我了，谢谢，下次再讲一次。好，第三，我们看见圣灵也做两件事情，圣灵做哪两件事？圣灵是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从神看我们是属于神的，没有人能够动我们。而另外一方面，圣灵给我们有一个凭据，让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将来天上的恩典，现在就可以经历将来天上的恩典。那么因此，当我们明白了，当圣灵在我们身上，你就有这个凭据。 Hello， 我上天你就听不见了。好，那么在天上所有的这一些，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死亡，现在靠着圣灵你可以经历，有没有人说？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凭据，不是我们的，是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坐在我们身上的。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在整个人生当中神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我问大家一下，现在正在有一件事发生，什么事情？世界杯，谁赢？已经打完了吗？哎呀，你们这些人不好好聚会，跑去看电视。我还不知道谁赢，不过我知道，在末日大战的时候，加恩教会一定赢。请你转正对旁边的人说：“加恩教会一定赢。”哎，对旁边的人说。我怎么知道的呢 ？OK， 谢谢。这是 OK。我怎么知道的呢？来，我们请看圣经，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好，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明白哈，一个人一生当中，什么时候他所说的话是最重要的话？什么时候的话？什么时候的话？什么时候的话？离开世界前， 那么请问耶稣在世界上面什么时候他讲的话是最重要的话？好，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我请弟兄们念第四节第五节，姐妹们念第七节和第八节。不知道自己是弟兄还是姐妹的你就可以不要念。知道自己念哪里吗？好了，好，使徒行传第一章四节五节，弟兄们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七节，姐妹们请。阿们。现在科技很发达，大家都看这个，都不带你自己的圣经了。我强烈的主张你可以带自己的圣经，有没有人说？几个好处，第一，圣经这么大可以保护你，睡觉可以当枕头，简单讲，我鼓励弟兄姐妹带你自己的圣经，不要依靠这些东西，你看惯了你不会读圣经的，有没有人说？带自己的圣经，无论我多么行李多么重，我一定带，而且这么大本的圣经，至少打魔鬼的时候力量大一点。好好，每一个弟兄姐妹带你自己的圣经。好，那么这一段话呢，是耶稣在他离开世界之前所讲的最重要的话，我时间的关系我就很简单的来讲。那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最后都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话。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所说的，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那里说明颁布大使命，因为马太福音说明耶稣是王，所以他从一个王的角度颁布大使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在马可福音里面，接下来耶稣就告诉门徒怎么去实践大使命，因为马可福音从耶稣是仆人的角度，那么因此我们看马可福音书里面就讲我们怎么可以实践大使命。请你回答我，信的人必有
其事随着我们。
是，所以在马可福音说你怎么成就大使命呢？神迹其事，你回去仔细读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20节，那你看见耶稣告诉我们说成就大使命的方法是神迹奇事。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24章从45节到到49节，我们看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成就大使命有三个步骤，这三个步骤跟使徒行传一章第四节和8到8节完全一样，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就是所谓的路线图。到了约翰福音是从一个神的角度，约翰福音讲耶稣是神，因此他很简单的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节20节说明耶稣在地上行的神迹太多了，若是一一记载下来都记载不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耶稣是人的角度，怎么样在地上可以把这个福音给传开来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迹奇事。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这四卷福音书的最后说明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使徒行传把它归纳告诉我们教会怎么可以进到那个大有能力的那个地步。初代教会被定为非法教非法的聚会，被罗马的帝国、罗马的皇帝，这个压迫，可是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之内，保罗就把福音已经传到当时的地级。请问当时的教会有没有能力？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我不知道，看谁才知道。那我们就来看当时的教会怎么进到这个地步了。我们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三个非常重要的动词，我们来看第四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什么？嘱咐，英文是 command， 是一个命令，他们命令他们做哪三件最重要的事呢？第一，你猜是什么？第一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哪一个？你来的？问问看你们。这里的三个重要的动作是路加福音24章，这个45节到49节一样重复出现，48节49节重复出现的，请告诉我哪三个动作？第一个是什么？ 啊，要等候是一个命令动词，要等候。第二个是什么？请问等候什么？ No， 等候什么？经文讲得清楚不清楚？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什么？圣灵的喜，要等候。那第二个重要的动词是什么？好，第八节，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了，你们就必得能力。第二个重要动词是 lambano， 得到，得到什么？能力。第三个重要的动词，好，做我的见证啊！等一下我给详细讲，做见证，做见证啊！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很贴切。好了，我们在这里看见三个重要的动词，是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们的。那么请告诉我，第一，耶稣告诉门徒们说要等候。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等候？耶稣的门徒怎么等候？哪里告诉我耶稣的门徒祷告？我们看一章十四节，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打开你的圣经。我强烈的鼓励弟兄姐妹带自己的圣经，有没有人说？说阿们的都要带啊，不要说谎了，带自己的圣经，不管教会多少都很好，带自己的圣经。约翰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都，所以什么叫做等候？是不是坐在那边就？是不是呢？耶稣的门徒告诉我们什么叫等候？等候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阿们。所以我看到你们教会的周报非常好，主日崇拜2:30，会有会前祷告等候神。请问要不要等候神所应许的？要还是不要？要不要？下礼拜请你2:00就到，这是你自己讲的，不是我说的。阿们。哎，牧师可不可以啊？鼓励弟兄姐妹来等候神，同心合意祷告。请问教会祷告会重要还是不重要？重要不重要？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所以初代的教会是同心合意祷告，等候的方式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有没有人说？所以祷告会重要不重要？要不要来？点头的都要来啊，说阿们的都要来啊。那么我不是要占你的时间，我告诉你有一些东西你可以不来的，但是祷告聚会一定要来。这个是耶稣告诉教会的路线图，你走这一步你才会有第二步，等一下我会说明，你才可能有第三步。所以第一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阿们。好，那么当你来了，你坐在那边发呆打瞌睡，请问等候是不是时间到了，把时间占满了？是还是不是？等候是一个心态过于那个时间，不是你2:00来了，我在这边就跟人家聊天讲话，我有等啊，完全不是。这个等候这个是，它是两个字合在一起，那一个是 Perry， 一个是 Mano 的意思就是住在基督里的，这个住这个字，也就是什么叫等候？等候是你的心专注在耶稣身上。有没有人说？等候的意思是亲近耶稣，形式不重要，是全心全意注目在耶稣身上。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是等候，而且不是一个人等候，他是一群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等候。好，我们看见这个是初代教会们他们所做的事，第一个就是等候，第二个呢就必得着能力。请告诉我们，当耶稣的门徒照耶稣吩咐的时候，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等候？他们有没有得到能力？哪里记载他们得到能力？第二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吹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请告诉我， 第一，耶稣的门徒有没有照耶稣的吩咐等候？有没有？第二，他们有没有经历耶稣所应许的，你们就必得能力？有没有？请问他们得什么能力啊？圣灵什么的能力？搞清楚，搞清楚，什么能力？口才。什么口才？别国的话是什么啊？你们没有搞清楚，说方言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现象，它不是能力。请告诉我什么能力？请告诉我什么能力？什么能力？做见证的能力。接下来这些现象很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那么当圣灵降临会有很多的现象，那个不是能力哦，那个是现象，那是彰显。可是接下来彼得站起来讲到，他一天讲的时候有3000个人觉得心里面怎么样？哦，好痛。彼得的话像一把刀一样扎进他们的心里，他们觉得哇，好痛。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你们把神所差来的那个耶稣把他钉十字架，神使他复活了，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为救主。这些人听到了觉得扎心，因为说当初就是我们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如今我们发觉我们把上帝派来的救主钉十字架，这些人觉得痛。请问你跟别人讲话有没有人觉得扎心要悔改的？有过这样经验的请举手。我很多，每次讲完到没有人悔改，我自己悔改。哎，你发觉哈，我们讲话别人不太理我们，对不对？但是彼得一次讲完，3000个人扎心悔改。请告诉我他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能力？你会发觉他里面有一个强有能力的能力。这一次3000，下一次多少人信耶稣？5000人。那5000人为什么要信耶稣？请告诉我。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第三章发生的是5000人信耶稣。请告诉我，为什么5000人信耶稣？什么神迹？那个瘸腿的可以起来行走了。那么因此我们发觉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彼得开始得到能力。得什么能力呢？第一，他有见证耶稣的能力。第二，他开始有医治的能力。我们看到第四章他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求神赐下神迹奇事使他们可以放胆讲道。那么到了第五章，神迹就发生，不断的发生。请告诉我得什么能力？得什么能力？行神迹的能力，还有呢？做见证的能力。有没有人说？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我们跟人家分享耶稣好爱你，人家听都不想听。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见证的能力。有没有人说阿们？想不想要有这种做见证？就是当你分享时，人家觉得扎心，人家说我怎么样可以得救？你想不想这种能力？怎么样可以得这种能力？对了，前面等候之后，到了时候神就把这个能力赐给你了。好，我们看见这个当门徒们照着耶稣的吩咐开始，那么神的能力就降在他们身上了。那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能力呢？有，感谢主。保罗当初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可以起来行走。那么请问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感谢主，这些人很有信心，你们教会一定会有。阿们。所以今天教会不但要有金要有银，更要有服侍耶稣使人得医治的能力。有没有人说？我就告诉你怎么得这个能力，很简单，耶稣把这个路线告诉我们。第一，就是要等候。第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第三是什么？好，中文圣经翻译作做我的见证啊，这个翻译严格讲不是很准确。在希腊文的里面它是 be my witness， 是我的见证人。请问做见证跟是见证人一样还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啊？一个是嘴巴讲，另外一个呢啊，不讲都不一样。有一次很多年之前，我跟何师母我们到了上海，我们去拜访一个教会领袖，就他 他就派一个姐妹来接我们去，那么联络好了在哪一个公交车站里面见面啊，我们见面了，他就带我们，公交车来了我们就挤上车啊。那个时候公交车是两节的，现在大概还有这个两节的，很长的。我们从前面的门好不容易门打开啊，挤上去，挤上去，稍微喘口气，哎，这个前面又往后走，又挤啊，对不起啊，对不起，一直往后走，哦，对不起，一直往后走。他往后面走，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办？只好跟着他嘛，不然搞丢了，只好跟着他挤啊挤啊挤，好不容易挤到最后，后面有一个女士站在那边。那个女士是做什么的？售票员，所以他就跟他买两张票，因为他是用月票的，我们两个是搞不清楚，所以来我们买完票，一买完票一看，哎，到站了，下车下车，赶快就下车就下车了。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就在想啊，第一，当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的时候，好，请问这个售票员哈，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我们两个没有买票。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啊？认得出来啊，我们穿的衣服都一样，脸上也不是这个金头发蓝眼睛，他认得出来认不出来？因为我们注意全车人没有人买票的，这个大家都是用月票或者习惯没有买票，所以我们上去只有我，只有还一些人一起挤上去，只有这个姐妹一直往后挤，所以这个售票员能不能认出来我们两个是没买票的？能还是不能？就算他有启示性的恩赐，他认出来了这两个家伙没买票，那么请问呢，他从后面这里是不是也同样的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要从后面挤到前面，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他要不要挤到前面才能跟我们收票？是还是不是？这奇怪了，这么简单的这么复杂。请问呢，他要跟我们收买票，对不对？他需不需要也从后边挤呀挤呀挤，挤过这些人挤到前面来？需要还是不需要？需要嘛？我们怎么样挤过去？他也如果我们不过去，他需要挤过来嘛？就算他挤到这边跟我们说：“哎，你们有没有票？没有票要买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再见下车去了。所以，就算我们不买票。他能不能耐得我们如何？能不能？也不能啊。我的问题是哈，那么这个姐妹为什么这么麻烦？好不容易挤上车了，还挤过重重的人群，跟大家说对不起啊，抱歉啊，请借过啊，挤到最后买了票，立刻下车。请告诉我，他在做什么？你明白吗？他一句话没有讲，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不作假，不偷懒，实实在在的。阿们。做见证跟是见证人一样还是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地方，很多弟兄姐妹很爱耶稣，读经都很熟，可是有些习惯完全不像基督。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些是生活习惯啊，就东西随便，但是如果里面真正有耶稣的生命，别人一定看得出来，这个人有喜乐，有平安，这个人里面跟人家不一样，对人很亲切。那么你看一个人里面有没有生命，你一定看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圣经上面常常形容彼得、约翰、耶稣看见他里面的信心。一个人有信心，看得出来还看不出来？看得出来。一个人有生命，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看得出来。你别看我这样看来看去，就是看谁有生命，没有没有啦，看得出来的。我信耶稣37年，我看过多少的教会，看得出来。那个真正有生命的，一句话不讲都知道真正有生命，不是在外面说的。那么因此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里面有见证的能力之后，我们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这个见证人这个字跟寻道者是同一个字。你知道什么叫做见证人吗？就是准备为耶稣死的。这是当时的门徒，他们如果要做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老约翰，使徒约翰被放在拔摩海岛，其他十一个使徒全部受难。在当时，如果你要做基督徒，你就准备死吧。那么因此这个见证人就是这个跟寻道者是同一个字，所以他有一些是翻译作寻道者，意思就是说当耶稣圣灵大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举个例来讲，请问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门徒们到哪里去了？逃跑了，没有一个人跟吗？谁跟呢？彼得怎么跟？远远的跟。好了，那么到最后，可是因为到了晚上嘛，他们在夜审耶稣，晚上冷不冷？冷怎么办呢？那边就烤火，就钻进去烤火。可是烤火，火有什么？火光就照他脸了。别人说：“哎，这个很面熟哎，好像那次我挤在那个群众大会的时候，有人分饼给我，好像就是这个家伙呀，就这个家伙呀。”越看越像，就跟他讲了：“哎，你不是也是耶稣的门徒吗？”彼得说什么？不是不是，你要换副眼镜了，赶快换到另外一边去，都近远一点。好了，这一下子不打紧，彼得不开口，人家只能看他的脸，对不对？他一开口就把什么给露了馅了，口音就露了馅了。我们这边大概是哪里来的人比较多？各地方都有，有没有闪开领？闪开领。好，请你大声的告诉我们说，我不是上海人，应该怎么说？你不会讲啊？你是不会讲上海话的闪开领啊？说用上海话说我不是上海人怎么说？大声一点。请问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感觉是像什么？对不起啊，他用上海话说我不是上海人，你的感觉是什么？什么？很好笑吗？你是不知道人用上海话讲吗？彼得当时就这样，他用他标准的加利利口音说：“我不是加利利人。”好笑不好笑？你现在知道很好笑。圣经很幽默的，圣经就讽幽了彼得一默。彼得用标准的加利利口音说：“我不是加利利人。”不是加利利人，怎么口音这么标准？彼得立刻就觉得不对，就赶快就躲到旁边去了。这一下子，这个使女不放过他了，一直跟着他，说：“我认出你来了，你就是跟过耶稣的，你好像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的。”彼得这个时候看无计可施，立刻来了一招毒计，立刻就什么发誓起诉说：“如果我是耶稣的门徒，出门被汽车撞死。”那个时候还没汽车。他就发咒起誓，他一发完誓之后，立刻鸡怎么叫？母鸡也会叫啊，鸡立刻就叫了。所以请告诉我，彼得胆子壮不壮？彼得勇敢不勇敢？他能不能为耶稣做见证？能不能？你能不能？突然没声音了，我没有说你哈，不要太紧张哈。但是我们看见当五旬节过了之后，请问彼得能不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呢？他有没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会看到在第四章在第五章两次在面对到死亡，到第十二章叫这个西律王已经把他抓去准备第二天把他砍头了。那么请问彼得明天要被砍头了，前一天晚上他在做什么？请告诉我。明天要砍头了，今天不有通宵祷告啊？明天要被砍头了，前一天晚上彼得做什么？彼得做什么？彼得做什么？你都不知道彼得做什么？彼得做什么？他就睡觉了。请问呢，如果是你，明天要被砍头了，你今天晚上会做什么？迫切祷告，然后写这个万言书，冤枉啊，对不对？彼得明天被砍头，今天呼呼大睡。圣经上形容他睡得沉还是不沉？怎么样沉？到天使叫他都叫不起，天使只好怎么样？摸他的肋旁，叫起来了。所以你会发觉彼得怕不怕死了？为什么他不怕死？ 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他以前怕死，三次不认耶稣，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完全不惧怕死亡。三次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三次一点都不惧怕。这个叫做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耶稣告诉门徒这三件事情，请问门徒做了没有？怎么声音这么小？门徒做了没有？耶稣告诉门徒，第一，你们要等候。门徒有没有等候？他们怎么等候？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二个，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门徒们有没有得着能力？有，他们得着做见证的能力，他们得着为人祷告医病的能力。第三，他们有没有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有没有？有。我们看见不但彼得是如此，当他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被迫害到各地方去的时候，门徒到各地方去逃难，对不对？错，门徒到各地方去传道。在基督徒的字典里没有逃难这两个字，你到哪里去都是神带领去传道。有没有人说？你会看到见证的能力在他们身上。我的问题是，今天教会有没有？感谢主。是谁说的？教会可以派他出去了去传道了。差不多了，差不多，我看你装备差不多了。哎，我看你们教会很多这些勇大能勇士，感谢主啊！下次派到中国派他去哈，刚回来，哎呀，感谢主！下次派他去那个外蒙好了。好，我们感谢主，我们看见耶稣告诉门徒做这三件事情，而门徒们真正的就也就做了三件事。那么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发觉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一些教派就把这三件事情给真实的表达出来了。有一些的教派非常注重等候神，有没有？他们聚会之前不只是半小时一个小时，早早就坐在位置上在那边等候神。好，那么在教会历史上，这个叫做奥秘派。这一派非常注重跟神建立关系，他们这个教会里面任何的聚会前面就是等候神，就是等候神。有一个教会是这样。有另外一个教派非常注重得着能力，这些的教会通常会请了一些的外国人来，一些洋讲员，这些讲员讲到了说动作夸张，口水乱喷，他们会说你要不要我演给你们看？要给你干嘛？前面最好撑起雨伞啊。那个讲员都会身体会颤抖。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should receive power. Power. 有没有看过这种教会？有没有？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聚会？有没有？没有啊，我刚刚那白眼了嘛，真是。有没有看过这种聚会？这些教会很注重得能力，所以呢，那么这一类的教会呢，一般称之为灵恩派，很注重人的能力的。好了，那么另外有一种教会呢，非常注意传福音做见证，他们通常是这样的，对，他们讲道通常很规矩的，不像你们教会领带都不打，简直不守规矩。他们通常是很规矩的，那个传道人站在讲台后面都不动的。你要不要我学学他们给你看？又要了。他们通常是这样讲道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了耶稣就可以上天堂，没有信耶稣就会下地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全家人都信耶稣？如果没有的话，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叔叔伯伯婶婶阿姨爷爷奶奶三姑六婆他们会下地狱？他们会在阴间说，你为什么没有传福音给我？弟兄姐妹，你如果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你们参加过教会这么多，有没有听过这类似的讲道？有没有？没有啊！我牧会十多年，每次都是这样吓弟兄姐妹的嘛。你不传福音就有祸的，你家人下地狱都算的，这个账都算在你身上。所以你发觉有一些的教会非常注重传福音做见证，对不对？那么这一类的教会，通常我们称他们为福音派的教会。好，精彩在这里。那我要问，哪一类的教会比较好？都好啊，你这个人有点相怨不得罪人。哪一种的教会比较好啊？都有的，太贪心了嘛。 哪一种教会比较好啊？福音派比较好啊。弟兄姐妹，请告诉我，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是这三件中选一件吗？是什么？三样都要。我们看见非常清楚，如果我们没有亲近耶稣，等候在耶稣的面前，你怎么会得能力？神不让人不劳而获，神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之后再得到能力。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怎么去传福音？别人两三下就把我们打回来了。别人说，你说耶稣神可以啊，我告诉你我这里痛。我昨天才前几天学生告诉我说，他的一个朋友两个膝盖痛，两个膝盖痛不能得医治，然后他就说，那如果 得医治怎么办？那个人就说，取一个这个指头怎么样，你给他20000块，20万，200万，2000万。他没讲完，我说我一定去为他祷告，好歹也把那2000万拿来，因为我相信，我知道，我有确据，神一定会医治他。你会问我说，我怎么里面有这个宝？我就告诉你，因为我知道，当我照着神的吩咐，我等候神，神有能力，我就可以为耶稣做，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弟兄姐妹，我们发觉这三样都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有等候，你怎么得能力？而得能力的目的不是让你陶醉，阿们。得能力的目的是什么？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有没有人说阿们？你会明白，我们就好像瞎子摸象。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这个成语？好，温哥华有没有动物园？有动物园。温哥华有没有这个盲人学校？有没有？有没有啊？应该有。好，有一天7月1号国庆，这个温哥华市政府要招待温哥华的盲人学校，让他们去参观动物园。盲人参什么观呐？所以他们要看，他们只能够摸。那么摸什么呢？去摸蛇好不好？那么摸山东虎好不好？那摸什么？又摸又很安全的，又很大的，那就去摸象。所以一个一个学生就牵过去开始摸象。这个学生就开始摸，哦，这个象，哦，他摸到象的什么？肚子好像什么一个墙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同学带去摸摸，哎呦，这个象，哦哟，他摸到象的什么？鼻子好像什么大水管。那么另外一个同学个子比较矮一点的，摸过来一摸一摸，哎呦，哎呦，这么粗啊，哎呦。他摸到象的什么腿？象好像什么？请你告诉我，象像什么？你不要咬文嚼字，象像什么？像，我也知道。请问像是不是一堵墙？是啊。不是啊。像是不是一个大水管？是啊。不是啊。像是不是一个大树干？那么像是什么？当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明白，在教会历史上，每一次有一个新的宗派产生的时候，他们是在神无限的恩典当中发掘了找到的一部分，因此他们觉得那一部分是独一无二的，上帝一定是这些，别的通通不是的。请告诉我，这个叫做什么？瞎子摸象。我们看到了神一方面的作为，我们就把它当作全部。如果你懂得你了解哲学的观念，部分的真理是不是真理？根本不是真理。如果你没有一个真理的全面，常常那个误会，那个误差可能比不行真理更可怕。那么因此我们发觉，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这些不同的宗派，他们领受一部分，领受一部分，领受一部分，是不是必须彼此排斥？是还是不是？而必须应该是什么？彼此合一。有没有人说？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奥秘派教我们怎么等候神，我们不会等候。如果没有等候神，我们就不会得到能力。如果没有能力，我们去做见证，就没有办法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有没有人说？那么因此，耶稣告诉门徒的是这三件事，不是只做一件。你会说，何牧师啊，这真的吗？不错， 耶稣不但这么说，初代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是如此。我们再看一个教会，请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安提阿的教会也是如此。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黎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七流基，在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我们暂时念到这边。好，第九节我们再来念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他的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好。我们看到耶稣吩咐的门徒，在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有没有遵行耶稣的吩咐？第一，他们有没有等候？他们同心合意祷告等候。第二，他们有没有得着能力？有，圣灵降临，他们有开始有做见证的能力，行神迹的能力。第三，他们有没有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好，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是整个新约里面是一个跨时代的跨举，就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他们有没有在一起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有没有？不但是有，我就时间的关系我没有详细给你解释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他们固定的同工在一起进食祷告。有没有人说？也就是他们不是一个偶尔祷告，他们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固定在一起进食祷告。这一群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带领教会的方法是同心合意进食祷告。阿们。第一，他们有没有等候？第二，他们有没有得着能力？有。我们看到接下来，当他们明白是神的旨意，圣灵说话之后，他们就按手在这些要差遣出去的同工身上。接下来保罗有没有得着能力？请告诉我，得着什么能力？什么能力？神迹奇事的能力。他命令那个人眼睛就看不见，他说话那个人就悔改，方伯就听见了，有没有？第三，保罗开始有没有成为神的见证人？有没有？我们看到不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是如此，安提阿教会也是如此。请问你们教会是什么教会？有没有如此？有，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圣经，抛开那些不必要的无谓的争执，回到圣经，我们清楚看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们说，要等候，我们就同心合意来祷告。阿们。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神会把他的恩典能力赐给我们。阿们。能力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成为耶稣的见证人。阿们。这个不但教会是如此，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也是如此。因为神应许我们，凡是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聚集，神就在我们当中。当我要结婚的时候，那个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跟何师母，当然是跟他了，不会跟别人哈。我跟何师母要结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所以他们就百般的刁难。怎么样的刁难呢？先是说这个，我问他们，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我的父母呢年纪已经大了，那我就想说，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所以我们不方便跟他住在一起，因为生活习惯差别太大，差别太大怎么办呢？我们想，那我们住靠家近一点，好了，那么我们就祷告啊，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找到距我们父母亲家的三栋旁边的公寓里面的中间的一层。距父母家又近又是独立的家庭，好不好？ 所有要的我们祷告的神全部给我们三个房子，三个房间，两个卫生设备啊，我们可以接待客人，都可以啊，都租好了，很好了。那么都安排好了之后呢，就跟我们的母亲讲，母亲就说，哎，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你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打电话，你们问问看，我们就去打电话回她。那个姐妹说，我们在附近有一个房子哈，你们要不要来看？我们说已经租了，不过你要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房子很好，方方正正，最好的是房子里面家具都有了。请问新婚如果家具有了，是不是省很多事情？是不是省很多事？所以我们看了就很好。那他也说，哎呀，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儿子是个外交官，外交官出国去了，那么房子里面都很新啊，都有家具了。他说如果我们要租家具就可以给我们用，好不好？好，不过已经租了，就谢谢他了，就回来了。结婚前，我们是礼拜六要结婚的，结婚前的礼拜天，前一天我的母亲告诉我们，突然告诉我们说，你们把我们附近那个已经租到的房子把它退掉。我说为什么要退啊？我们好不容易才租到的。他说退掉，因为你们结婚没有住家里，住在隔壁几栋，邻居看见了会说，这个婆婆好厉害，家这么大不让媳妇住，你们房子退掉。但我母亲是故意为难我们，所以可是我们很觉得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又要不要听母亲的话？要不要听？要不要听？要。很为难，就跑去跟房东讲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定金都付了，退掉了。那么那一个已经租好的房子退掉，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去找另外那个已过去都有家具的嘛，就打电话联络上，跑去看他的房子。这一下子呢，这个号称是姐妹的人呢，哎呀，欢迎你们来租家具吗？可以卖给你。前一次跟我们讲你要用家具都可以用，那么现在呢，家具可以卖给你。天哪，刚结婚哪有这么多钱买家具啊？要不要了？要不要了？最主要的，我觉得他说谎，这个基督徒还这样子，这个一口两舌。我说谢谢，我们就回来了。好了，礼拜天，礼拜六要结婚呢，礼拜天早上去主日崇拜，我的最好的朋友帮我负责婚礼所有一切的，他做主日的主席。他说，各位弟兄姐妹，请我们你们大家为何弟兄祷告，他这个礼拜六就要结婚了，他现在还没有洞房，如果找不到洞房他就要住防空洞。大家笑得很开心，我在下面痛得很难过。哦，礼拜六要结婚了，现在没有房间。那么中午聚会完了，我们就我回家，带着何师母我们一起回到家里。刚刚到家门，有一个亲戚打电话来，我的母亲拿起电话来接，是我们一个亲戚打来的。那么那因为我们回来，我母亲听到我们回来了，声音就放得很大声。哦，你说他们的婚礼啊，他们婚礼筹备的差不多了。哦，怎么新房啊？哦，新房还没有，不过没关系，他们信上帝，上帝会预备啦。痛不痛？哦，上帝会预备。好了，那么那天中午跟何师母说，那时候是未婚妻，我说我们出去走一走，我们就走到附近大学，我们两个就一边走一边祷告祷告，我们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我们就一起祷告祷告。突然里面我有个感动，我就抓着他的手说，神啊，我们为了顺服你，敬重母亲，所以这个房子也不要了，那个也没有了，现在去结婚六天啊，礼拜天啊，礼拜六结婚的，就礼拜天的，我们什么都没有。神啊，我跟你要两栋房子加在一起的，我今天就要。祷告完了我们走回来，走回来就有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们说，何弟兄啊，我们有一栋房子，我相信适合你们，你要不要来看？我说不行，我要去开会啊，就叫何师母去看。何师母去看的时候我就去开会，在开会当中何师母打电话来说，什么？这房子很好很好，要不要租？我说什么？要不要租？要。我还这个房子都没看呢，就把新房租下来了，因为不租也没了。第二天我们两个跑去看，我跑去看房子，那个是一个独栋的一栋公寓啊，五层楼，一进房门，门的正门口上面贴了一个大红的喜字，门打开进去了，里面所有的家具全部齐全。房东跟我说，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能吃的你就吃，能用的你就用， 我们看到那个主卧房的门上面贴了一个喜字，都贴好了。我们整个的新的家具就是买了一个冰箱，买了两个大书柜放进去，其他全部都是现成的。而房租是行情的一半，有没有人说？我的母亲哑口无言，他就是要整我们，就是要让你们信耶稣，看看你有什么办法。神就立刻让他看见，神就是有办法。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很多，我们怎么能够经历为耶稣做见证呢？第一，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不但教会是如此，你的家里也是如此，有没有人说？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第二，神就会给你话语，给你你力量，给你让你里面有确据，知道这是从神来的。第三，你就可以起来为耶稣做见证。阿们。我还有很多的故事要讲，我可不可以讲到晚上八点钟？老婆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那个教会得能力的秘诀就是三部分。先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然后我们就一定会得到能力。那接下来明白得能力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呀，是为着成为耶稣的见证人。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就是当我们遵照你的吩咐，我们用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来等候你，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让我们里面满有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在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成为你的见证。主，我深信这个不但是给你的教会，也是给每一个神儿女的家庭。主，愿你今天下午向我们所说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当我们继续低头祷告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你说，主啊，我愿意跟我的家人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请你在座位上举起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你说我要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我愿意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我们教会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让加恩教会得着神的恩典，成为耶稣见证人。主啊，你来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心中所愿的，主啊，求你来成就，让我们得着这个秘诀，我们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请放下来，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需要耶稣的能力，你需要耶稣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你说，不管我来到这里聚会一次两次很多次，今天我要信这位耶稣，让我里面有他的医治，有他的能力，让我的生命完全可以被改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我要信耶稣，请你举起手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请你举起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我们继续低头，感谢主。继续，还有没有？感谢主，有四五位举手。好，可不可以请这几位你站起来，我们为你来祝福祷告。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惧怕，你站起来，我要为你们来祷告，求神的爱在你身上，你经历耶稣的大能，让神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好不好？那边那位也请你站起来，不要怕，好不好？请你站起来，不要怕。好，那我们请我祷告一句，请你们跟我祷告一句，弟兄姐妹也请跟我一起祷告，不要惧怕，如果你愿意今天就来认识这位耶稣，你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让靠着耶稣我们的家庭被翻转，我们的生命得医治，我们整个人成为健壮，好不好？我祷告一句，请你们跟着我祷告一句，也请基督徒一起跟着我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向你承认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的医治，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拯救。我向你承认，在我的心中有污秽，有肮脏，求你洗干净我的心，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现在打开心门，请你住进我的心中，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并且管理我的一生，让我的一生都成为你的见证人。恳求你用圣灵来充满我， 让我得着能力成为见证人。谢谢耶稣，愿我的一生荣耀耶稣的名，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把荣耀都归给耶稣。谢谢。